我们第二组哦，有我文荣，还有思清、丽文博哈，给他来不及准备。所以我本身呢会谈到这个慈悲的意义，然后跟慈悲的层次八个层次，然后接下去呢，思清师兄他会谈这个慈悲的力量，什么？慈悲的力量，然后文荣会谈如何行慈悲。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呢能有这个机会来这儿跟大家接个法言。那今天呢我们选的这个题目慈悲，最主要呢我们认为说，一谈到慈悲哈，我相信呢大家都会想到说，哎，佛教徒呢都是慈悲为怀，慈悲为怀这个名词好像可以说是妇孺皆晓吧，人人都可以说是一种口头禅来的。可是呢当我们谈到这个慈悲，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要深入的去谈去了解的话，可能呢不会有很多人真正的了解它的意义。可是呢佛教啊，它有很多的教法，有很多的这个教义，这些教法呢教义呢都离不开慈悲的思想。经上说，他说一切佛法如果呢离开了这个慈悲呢，这为魔法。所以这个慈悲的思想跟这个佛教呢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选了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慈悲。那要谈这个慈悲之前呢，我想我们首先呢先应该认识什么是慈，什么是悲。那简单的说呢，当我们看到众生没有富乐，我们想要成就他，就想要给他快乐，是慈，给一快乐一乐。那当我们看到众生痛苦，我们想要令他摆脱这个痛苦，那升起这样的心呢就是一个悲。所以呢慈悲简单的说就是益乐拔苦，就给予众生快乐，拔除众生的痛苦，就是慈悲的意义。那这个慈悲啊其实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层次的，我今天呢把它分成八个层次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层次是自觉的慈悲以及间接的慈悲。那什么叫做自觉的慈悲呢？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自己有这个钱财，那我们本身呢就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或者我们本身呢就直接把我们所拥有的钱财呢直接去布施，那我们由我们本身直接去行善呢，这个就是自觉的慈悲。可是有时候呢或许呢我们很会赚钱，可是我们本身没有这个时间啊去做这个布施，那由你的家人的情况呢，我们就叫做间接的布施，间接的慈悲。那这两者呢何者可以说是比较好，还是层次方面怎么讲呢？当然由别人呢间接的替我们行善呢，我们本身也有得到这个功德。可是啊假如我们自己呢能够亲自去做的话呢，能够自己亲自去做去体会这个行善追乐的好处呢会更好。因为我们本身呢去做的时候呢会升起这个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呢比如说我们做布施，我们会升起欢喜心去布施，会升起这个舍心，舍得我们的财物去施舍。那假如是由别人去做呢，可能呢这个层次呢我们本身呢所得到的这个法喜呢就没有这么自觉，所以最好呢是由本身去做。那第二个层次呢是指这个广大的慈悲以及微小的慈悲。那什么是广大的慈悲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对社会大众啊普遍无私的去行布施，平等没有差别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这种呢是广大慈悲，是我们行布施行慈悲的层次很广。那可是呢这种层次呢可能对个人来这么广大的慈悲，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微小的慈悲做起。嘿，什么是微小的慈悲呢？很简单，其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说一句好话，好帮别人一点点小忙，那这种呢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呢，其实也是一种慈悲。慢慢的我们不断的行这种微小的慈悲呢，它可以慢慢累积变成呢广大的，不断的累积出来的。那第三个慈悲的层次是 一念的慈悲和无限的慈悲。什么是一念的慈悲呢？顾名思义，我们偶然升起呀、一时的慈悲念，升起一时要做好事的这个念头。一个故事，一个坏人无恶不作的、他名字叫做钱达多。那这个人呢、坏事做尽了，可是有一天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他脚下有一只蜘蛛，他差一点呢就把这个蜘蛛踏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升起了一念的慈悲，他想蜘蛛虽然是小小的生命，我何忍呢杀死他呢，于是他就把脚跨过去，并没有把这只蜘蛛给踩死了。那后来因为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时候呢就堕入地狱去受苦了。当他在地狱忍受这个种种刑罚的时候呢，突然上面掉下一根蜘蛛丝，一根银丝这样掉了下来。那他在受苦的当儿，看到有东西可以抓可以攀爬，马上抓住这根蜘蛛丝，拼命的往上爬，想要逃离这个地狱。他爬呀爬，突然间他往下一看，不得了，很多地狱的众生也都跟他一样呢，抓住这根蜘蛛丝也要爬出这个地狱。这时候他升起了一个自私的念头，他想小小的蜘蛛丝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众生的重量呢？万一它断了掉下来了，不是完蛋了吗？因为这样的念头，他呢就踢脚把下面的众生都踢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蜘蛛丝也断了，他也跟做其他众生一样，又在堕入这个地狱里面去受苦了。各位，这个钱达多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个蜘蛛丝来拯救他呢？是因为他以前呢有曾经救过这个蜘蛛感恩图报，看他在地狱受苦所以呢这样子呢给他一个机会脱离地狱。可是由于他本身不能够呢行这个广大慈悲，起了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堕入这个地狱去受苦。那这是一念的慈悲，很多时候当我们起了这个一念的慈悲，做了一些善事，我们不知道会得到这样的怎么样的果报，我们不知道的。那无限的慈悲又是怎么样的呢？无限的慈悲可以说呢好比这个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常广大。这个慈悲我们不是我们一般呢众生呢所能够做到的，没有限度没有呈现的这个慈悲。那第四个慈悲的层次是有缘的慈悲和无缘的慈悲。那有缘的慈悲顾名思义，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跟我关系很亲近的人，比如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之类的，他们跟我有很深的关系。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他们有困难了，我的家人有困难了，很可能我们毫不犹豫去伸出呢我们的手去帮助他们，给予种种需要的帮忙，很毫无犹豫的就会去做。可是假如需要帮助的人是你所不认识的，你跟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毫不犹豫的去帮助他们呢？假如能够的话呢，我贫病交迫的人他们需要帮助，这苦难的众生他们需要帮助，所以呢他们上报纸，然后希望呢得到呢广大社会的关注呢去帮助他们。那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读了这次新闻，我跟对方并不认识，我跟他完全都不认识的，可是我读了他的新闻之后呢，我们感觉到说真的是升起那个悲悯的心，想要帮助他，很可能我们就这样子呢寄一些义款去帮助他。我想呢这种呢可以成为这种所谓的无缘的慈悲，因为我们不认识对方，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升起这种慈悲的念头去帮助别人。那第五个慈悲的层次就是友情的慈悲以及无情的慈悲。那什么是友情的慈悲呢？比如说我们给对方欢喜，我们给对方带来方便，带来欢乐，那他们感觉到说你很有人情味感觉很欢喜，那这种是友情的慈悲。可是呢有一种情况下呢，比如说老师他处罚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呢不肯听话不肯做功课，那做了一个学生呢能够改过，能够得到受比较好的教育呢，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呢必须要采取这种处罚看起来好像是很无情老师处罚学生，可是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学生的好。又比如说这父母的有时候呢 会责骂孩子，会打孩子。那他的出发点也是因为呢，孩子不听话，然后软的不吃，结果呢，就给他吃硬的。那这种情况，我们看到说，看起来好像是很无情啊，但其实呢，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有情无情的慈悲呢，都是一种慈悲。只要你的出发点呐、是为了对方着想，是为了让他好，去成就他。那第六点呢，是谈到这个有求的慈悲，以及无求的慈悲。那有求的慈悲呢，是指呢，当我们对别人呢，行了布施啊，对别人呢，做了一些好事，我们呢就希望呢，对方啊能够感恩于我啦，或者呢说几句赞美的话啦。可是假如对方没有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我们心里呢就会起那个怨的心，哎，这家伙好像不懂得感恩图报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想，会生这种埋怨呢？因为我们升起这个有求的念头。那假如是有无求的慈悲呢，就是说我们只希望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对对方呢是有所帮助的，我们并没有要求他给予我们任何的报答，也就是所谓的为善不欲人知咯。我们只是求施以，但是呢不求回报。但是呢，当然我们是说站在施者的角度啦，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帮助别人不要要求回报。可是假如你是受者呢，你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呢，所谓啊施人甚勿忘啊，受施施人受施人受勿念，受施者呢甚勿忘，就你接受了人家的那个恩惠啊，你不要忘记哦，要有那种所谓的微小所以用钱以报。看看你们一个，就是你受了啊滴水之恩啊，用钱以报的那个心态，就是不同的心态。我们受人家的恩惠啊，要记得尽可能呢要懂得回馈，但是你施者的人呢就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是这样的态度，看你是站在施者还是受者的角度，不同的态度。那这里呢一个故事，有一位禅师叫做赵州禅师。那这个赵州禅师啊非常有修行的咯。那这个信徒就问他，师父，像你这样有修行的人你死后会不会堕地狱呢？这个禅师怎么回答说呢，他说会啊，我死后会堕地狱。那信徒就很奇怪咯，这样有修行的人怎么会堕地狱去受苦呢？可是你知道禅师怎么回答吗？他说啊，假如啊我不堕入地狱的话呢，那将来啊谁去地狱呢？为你们这些将堕入地狱种子的众生去度你们呢？就说他也有那种地藏王菩萨的心愿，这样子，我不入地狱呢，谁入地狱去拯救那些落在地狱的众生呢？所以呢，这种是一种无求的慈悲啊，只希望呢，不计各己的慈悲哈、不是没有计较他自己幸福的慈悲，只为了求得到让众生得到这种安乐。那第七种呢，慈悲呢是谈到有相的慈悲和无相的慈悲。那假如我们做了好事之后啊，我们呢就念念不忘于心，一直说啊，我今天做了好事，我做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事呢，觉得说啊，我是那个能够施见慈悲的人啊，那对方呢接受了我的施舍，有这种执着在心的话呢，像我们行了这种慈悲呢，我们叫做有相的慈悲。南朝有一皇帝叫做梁武帝，这个梁武帝啊，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他在任内的期间呢，就曾经啊建造了很多寺庙，那也请了很多高僧呐、来做很多翻译经典的工作。那因为他做了种种的很多佛教的事业，所以呢，他觉得说啊，应该是很有功德了。那在他就位那个时候呢，有一禅师叫做达摩法师，达摩法师他就是那个以后成立这个禅宗的初祖，他从天竺就来到了这个中国。那梁武帝呢就很仰慕他的名望，就请他呢去宫中跟他对答。那其中呢梁武帝就趁机请教这个达摩法祖师，他就问咯，他说我自从任内做皇帝以来造庙独身，请问呢有多少功德呢？可是啊，这个梁武帝呢他说不是梁武帝，这个达摩祖师他说没有功德。不吃惊啊，因为一般上呢我们都认为说造庙度僧，做种种佛教的事业呢应该是呢有非常大的功德，为什么这个达摩祖师竟然说没有功德呢？ 其实这个达摩祖师的话呢，可以有两层意义来看。那就是造庙度僧，固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福报，我们做了这些种种的好事可以得到福报，这个福报呢可能可以让你在今生就可以看到的，或者是说你来生呢，因为累积了这些福报可以升天做天人，更加入无的境界，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功德。所以呢，无相的慈悲就指我们不着一相的慈悲，没有所谓的施者我是施的人也没有所谓的受者，你是接受施舍的人，以及所施之物，也就是我们所谓谈到的这个三轮体空，就指这个施者、受者、所施之物，这三者呢我们都没有执着。当然了，以我们凡人来看呢，一下子要我们做到这个无相的慈悲好像是比较困难，所以呢这种种的层次呢就可以可能从有求啊、有相啊慢慢做起呢，达到明白了之后呢，慢慢去减除这种执着的心理，达到这个无相。那最后一种层次呢，是谈到这个一时的慈悲以及永恒的慈悲。那一时的慈悲是说我们常人也能够行慈悲，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好事，可是呢这个行善的心啊，是不是能够持久不断的这样子延续下去呢，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在生活上周遭遭遇到一些挫折，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认为是好事，但是呢没有得到我们所谓所要的那些回报啊之类的，很快我们就退心，我们就不做了。可是啊，诸佛菩萨呢，他们的慈悲啊就是所谓的永恒的慈悲，因为他们的慈悲呢是源源不断的就是累劫累世啊不断的在行这个大悲愿呢去度这个众生的。比如说像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不空啊，他誓不成佛，所以他有这个悲愿要度完地狱的众生他才要成佛。又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哪里有众生呼唤他的名号呢，他都要去度，所以生生世世累累累世这样子呢都有这种悲愿要去救度的众生，所以这种是永恒的慈悲。那我们谈到说这样多种层次的慈悲啊，最主要呢让大家明白慈悲呢的意，给予快乐，拔除痛苦。可是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种层次的，我们可以从微小的慈悲，从低的层次开始做起，做到呢所谓比较圆满比较高层次的慈悲。因为呢我们所谓一句话嘛，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高处着眼，低处着手，这样子呢慢慢去做起来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呢比较理想比较完美的那个境界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大家好，刚才陈瑞平老师曾经讲过慈悲，以及讲过慈悲的层次，现在呢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慈悲与戒律。慈悲与戒律是息息相关的，在讲慈悲的时候以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必须悲智双应，一方面呢还要有这个善巧以方便。慈悲呢本来是无形无相的，要表达出来的确不容易因为是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体验得出什么是慈悲。现在呢我就讲几个关于慈悲的例子给大家听听。看似慈悲而非慈悲的事情，比如说有个人吸毒者，他毒瘾发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他眼睛布满了红丝，身体在发抖在流汗，一方面呢看他呼吸不均匀，你就会体会到他是很辛苦。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是说你生了一念的慈悲的话呢，你给钱他去买毒品来吃，为了要解决他暂时的那种痛苦的话呢， 那么你认为这种是慈悲的行动的话呢，那么是大错特错。其次呢，你并没有帮助到他什么，因为你只有加度的加深他的度瘾。如果说你真正有慈悲心的话呢，那么呢你就应该想法子把他送去这个治疗所，让他得到真正的治疗啊，重新做人，这样才是慈悲，而不是给金钱啊，暂时止了他的毒瘾，就是慈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是滥用了慈悲。一方面，我相信这个是目前社会的一种通病，许多父母呢，因为要找钱做生意啊，往往呢忽略家庭的那种和乐啊，忽略家里的孩子们啊，做父亲的为了要找钱呢，时常出去应酬，母亲有母亲的活动，所以呢他们认为要弥补孩子的那种爱呢，就会给一些物质和金钱的补偿，用这种的方法来讲呢，简直就是害了他们。因为他们给了金钱他们的时候呢，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孩子那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他们的行动。通常有钱人呢的孩子，他都会有一群朋友，不正当的朋友，通常他们就是我们从这个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所谓广谣的啊，就是说怂恿他去追求那种享乐啦，或者是说到这种灯红酒绿的那种夜总会去享受啦，或者这种糜烂的生活。这样如果是父亲呢，父母亲呢给金钱或者物质的享受给孩子，认为是一种慈悲的话呢，那么肯定的就是一种滥用慈悲的方法。接下来呢再谈谈，有些人以为出钱出力就是一种慈悲，其实呢很多事情就好像这个助纣为虐的例子，他们认为有些人需要钱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金钱给他，但是不为些人所做呢，就去行这种不法的勾当，直到呢更多的人受害哈。像这样的慈悲呢，我们称为这个是助纣为虐的慈悲，不是真正的慈悲。还有呢，应该慈悲而不慈悲的这种事情时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人他们知道某一些人呢在犯法，或者是说破坏公物啊这类的东西，他们知道了，但是呢视而不见啊，好像完全是没有看见一样，视而不见，就是对他们讲了，他们完全是无动于衷。本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去实践他们的慈悲，但是他们却不敢站出来，不敢自言，也就是说，不敢把这种不良的行为呢刻画出来，让这种坏人呢绳之以法。有些被认为不是慈悲而是慈悲的，比如说一个人时常做不公的事情，甚至杀人放火，像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处理他呢？我们应该要把他除掉，或者是把他绳之以法。因为呢，如果是说我们要除掉这个人的话，如果要犯这个法戒的这个杀戒的话呢，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慈悲啊。其实如果是除掉这样的恶人的话呢，肯定是一种慈悲啊。虽然是说我们把这个恶人杀掉呢，我们还要负起杀人那种罪业啊。其实是为了整个社会呢，我们是应该做的啊。这样呢看起来是不慈悲，其实是真正慈悲，因为你杀了一个人，让许多人呢都能够得到好处，都能够得到安宁啊。接下来讲一个故事，你要听到，所以是要看个人的表现啊。在某一个乡村里面呢，有这样的情形，在一间寺院里面呢，供养着三个修道的人的那种偶像啊， 设计了一个三座像呢，就两座放在旁边的是比较大的一座，大的哈、哦，中间的却放那一个比较小的。通常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看到的，通常的所谓那种啊佛啊菩萨或者是什么神之类的哈、哦，他能够坐在中间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哦，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其实相反哦，这我坐在中间这座呢是小的。原来他这里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三座像呢受供养的像呢，他们三个人呢本来就是三师兄弟，三个呢都是修道的人，他们为了要增进他们的道业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所处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啊善知识，就是他们同时出发。来到有一天呢，来到一个小村庄的时候呢，天晚了，他们就啊借宿啊，向那边的居民呢借宿一晚哦。这样呢，他们来到自家人，自家人呢刚刚好是这样啊，一个寡妇有了七个孩子，他在那熬这么久。他们在整理过了一夜之后呢，明天就开始启程。当要启程的时候呢，这个小师弟呢就对两位师兄说，啊，师兄啊，你们两个啊，上道好了，我留下来。啊，这个两位师兄啊，就误解了这个小师弟呢，被武艺所迷，尤其是这个啊小寡妇，就是说他啊，这样快就失去了这个道心啊，还修什么道啊？因此呢，这两位师兄呢，就很生气的离开了他。这个小师弟呢，就留下来。协助这个寡妇啊抚养这个七个孩子。这个寡妇呢觉得这个小师弟也蛮不错的哈、哦、一表人才哈、哦、又心肠又那么好，就向他提出了借分啊，就说愿意借给他。这个小师弟就对他讲，他说你先生呢刚刚啊这样吧，你听你先生守这个听你先生呢守孝的三年，然后呢我们再谈吧哈、哦，这样就这样决定了哈、哦，时间就是过去三年过去了，然后这个寡妇呢又重新提起这件事情结婚的事情，这个小师弟啊又重新的说你听你先生守孝三年呢是很好的，我要娶你为妻呢，我也听你先生守孝三年，这样啊。才对得起良心哈、哦，就这样，又守了守孝三年，三年又过去了，也就是六年。这个寡妇呢，又重新提起说，是我们应该结婚的时候了哈、哦，不要再拖延了。这个小师弟呢，就说，六年是过去了哈、哦，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我们两个呢，能够一起为你丈夫守孝三年的话呢，那么会更好，我们的将来呢会更好啊。就这样的，又三年，就九年过去了。到了九年之后呢，这个寡妇的孩子呢都长大了啊。这时候呢，这个小师弟就说，也是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家庭呢不需要他的帮助啊，这样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家庭。继续去修道啊，从这个故事来看呢，他的两位师兄呢，以及其他的人呢，都误解了他，以为他。